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在这个礼拜呢，我已经说过了，昨天就说我们有很多春节要来临的节目啊。那因为怕下个礼拜不够时间，所以这个礼拜已经提早说了。
对了，那希望呢提早说，让你提早预备预留时间，如果这些节目是你有兴趣的，对你有帮助的，就不要错过。
我觉得今天要介绍这个可能跟我们无线飞行号有点关系。
哦，你说的是对象人群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因为无线飞行号是不同的对象，这个是怎样去照顾一些看不见的人的那些人，所以呢就也不算是无线飞行号。
不过这个就很特别了，是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启航课程里面有一个教牧特辑，叫做视障同行，我们邀请了一位失明的牧师，
他叫加百列。
对，他以他这种他自己是一个失明的朋友，然后呢他牧养失明的人士的一些经历，一些的经验，并且呢结合圣经的教导跟我们分享。
对了，所以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呢是他是看不见的牧师然后呢他去解释怎样照顾一个看不见的人呢，肯定更有说服力。
那是不是应该请无线飞行号的每一位同工团队都来听呢？
对，我特别记得呢，那天那个加百列牧师来电台录音的时候呢，其中我们一定要派这个邓胜峰老师做一件事。
为什么？两做什么事？
就是带他去厕所。
哦，
因为他没来过电台的厕所嘛。
他不知道怎么走。
对了，对，所以呢就邓胜峰老师的主要的。
为什么要邓老师？
我也不明白。
万峰不要不能。
我也不明白。总之英年老师就派了邓胜峰老师带他去厕所。
好的。
对了
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福分来做这个服事啊。那其实呢透过这个几集的特辑啊。
六集。
透过六集我们来认识。因为呢其实在我们不同教会呢，相信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些失明的朋友的。那教会可以从什么的方式，怎么样的方法，还有怎么样的态度来预备好接待帮助他们。
对了，所以记得2月16号到21号就是春节那个礼拜那你就听这个新的特辑为你预备的项目特辑，
同行。
对了，视障同行。那现在呢今天因为短信多啊，所以我们快点进入从蒙召到结果，然后呢到良友会客厅，还继续有林伟哥呢。
他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
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
从蒙召到结果，
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
我是李姊妹，在我报读良院之前，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深知神通过这些节目祝福了他的子民，也让我对圣经真理有了更深的渴慕，因此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这些宝贵的课程，让神的话语充实自己，装备自己，操练自己，盼望将来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时家里刚安装了电脑，这为我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机会，我便怀着期待的心情报名。不久，我收到了良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把通知书的每一个字都仔细看了又看，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的爱，我立刻祈求主引领我走这条学习的道路。然而，现实并不容易，当时我在农村，对于电脑这个高科技产品，我们全家都一窍不通，操作起来常常手忙脚乱。刚开始发邮件时，我花了一整夜都没能成功发送，最后还是等到儿子周末回家才帮我完成了任务。由于连打标点符号都不熟练，最初的答卷常常是不分段落一文直落，答题时总是三言两语就结束了， 连300到500字的要求都难以达到，现在回想起来，真难为批阅考卷的老师了。但令我感动的是，老师们的评语总是充满了鼓励和肯定，既有纠正，也有提醒，字里行间满是体谅之情。在学习的过程中，听课是一种享受，老师们不仅将圣经真理讲解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更能感受到他们灵命的丰盛，这绝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听到圣灵论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圣灵充满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我心里充满了欢喜，明白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依靠主活出满有圣灵的生活，常结圣灵的果子，而不是每天活在忧愁叹息和疲乏软弱中。每一科的考试既让我期待，又让我感到为难。虽然知道成绩并不能代表全部，但通过考题挑战自己也是一种成长。考题本身并不难，但真要下笔作答时，却常常感到无从下手。我只好把课程内容反复听，心里明白的道理却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这种时候往往是我最心灰意冷的时候，但也是最容易转向神的时候。我会将真实的无用的自己摆在神面前，谦卑地寻求他的帮助和怜悯。在答卷的过程中，由于反复思想，心中常常被神的话感动和提醒，往往是流着泪完成的。不知不觉中，我竟然能够独立地上传作业或用邮件发送答卷了。尽管有时会遇到发送失败的情况，但经过几次尝试，最终总能成功发送，心里满是感恩和喜乐。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有时间限制的考试，我的生活变得紧张而充实。这种勉强自己的学习方式让我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我毕业了，但心里却有些失落和不舍，以后不用再做考卷了，也收不到老师们的评语了。但我也提醒自己，不可放松，不可懒惰，在神的家中没有真正的毕业。况且我所学习的还没有好好实践，自己的灵命依然稚嫩，唯愿靠着主的恩典度过余下的光阴。我是李姊妹。
我犯了很多罪，不是个好人，我不值得上帝的原谅。
只要你愿意悔改，没有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良友会客厅，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会客厅。上一集我们听了林伟大哥分享自己从小是一个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小孩，但是呢，待续还未讲完。那这集呢，我们会继续听他来分享自己信主的经历和见证。
这个老师讲了一些个东西，讲了这个苏东坡的宋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讲了这首宋词了，那时候我才初中一吧，
嗯，
初一的孩子，我觉得他讲的不太对，就把这个事儿讲的不太周全，我就举起手，老师， 根据我了解，苏东坡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首词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那老师说 你那么厉害啊，新加坡的口音啊，明天你来说，明天你来说这个苏东坡。我说好啊，老师你给我多长时间？我给你5分钟。我说不够，我要40分钟。嗯，
他11岁就已经那么大胆了，就在老师面前。
你看，
不是大胆，是勇敢。
在小的时候，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大哥，您说呢？您信了主啊？那一个骄傲的人，你怎么信主的？
你现在给我多长时间讲？
就看梁安老师，您说都可以啊。
我用3分钟讲完，
可以。
长话短说，
就看你
长话短说。我在高二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小强，他就来我面前说，你那么有自信，有一个来自印尼的牧师他来看你。我说牧师来看我？是啊，他还开个布道会啊，他主讲布道会。这次呢，这个牧师叫唐崇荣牧师，这次来新加坡就是要来收拾你。
他真的是这样讲啊，真的说要来专门
能够被唐崇荣牧师来收拾，
挑战挑战
神的爱临到了。
我讲的话都是真实故事啊。
哦，
那个小强就说牧师来收拾你，我听了很生气，我自大吧，就是谁敢收拾我。唐牧师在新加坡的国家剧场有个布道会，有7天的布道会，你来不来？你敢不敢来？我当然去了，我一定要去，他怎么收拾我？我就带了纸啊，带了笔啊，做笔记，足足听了7个晚上。到了第7个晚上的时候，唐牧师就说，讲到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七言，十架七言。你知道这段吗？
知道。
那他说，主耶稣基督担当了你我的罪，他流血，他死了。在死之前，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天父啊，上帝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唐牧师讲这句的时候呢，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软下来了。我全身颤抖，全身在颤抖，我就觉得我有份于定死主耶稣。我的罪跟大家的罪一样，定死了主耶稣，我是个罪人。那时候国家剧场的上空忽然有一道光直射在我的头上，我的眼睛睁不起来了，我就全身颤抖的跪下来，我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我是个罪人，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后来陶牧师在台上，谁愿意相信耶稣上前来，我就步履蹒跚的走到台前接受陶牧师的这个祷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是主的门徒了。
阿门。
故事讲完了。
很感动，你听到了那个特别的经历。
所以你说一个人那么骄傲那么自大，像我怎么可能信耶稣呢？上帝会收拾我的，上帝会收拾我，他借着唐牧师的布道把我彻底的收拾了。所以我是很难很难相信耶稣的，因为我很骄傲，我很自大，连老师校长都无法收拾我。但是我就那么自然的，那么勇敢的，那么顺服的，被上帝的爱收拾了。
感谢主。
老师啊，但您收拾过以后，那你信主的路很漫长啊。
是啊，那时候很小啊，才高中二。高中二。
那您怎么慢慢的跟随耶稣的路很高，有高有低嘛？那个时候您经历了什么？
对，我觉得我一直在学习2个字，谦卑。谦卑。因为保罗他是一个很自大的人，我们知道啊，圣经的人物，使徒保罗他很自大。后来在路上耶稣对他说话了，那么保罗就信了耶稣了，保罗就成为一个很谦卑的很有才华的门徒。那我当然不能自比保罗了，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的声音是上帝所给的，我的智慧是上帝所给的，
是，
所以我得用我的智慧，我的才华，我的声音去侍奉他。那么后来从法国回来香港之后呢，我就成为益友电台、良友电台的一份子了。我就做了很多福音广播节目，就一路走来，上帝给我很多机会，听众朋友也非常待见我，给我很多机会。 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听众说，哎呀我是你的粉丝，我说不，我们都要顺服上帝啊，我们不要去崇拜一个明星。
是，
因为每一个人他在一个岗位上他所做的事儿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经常跟听众朋友说，你不要，千万不要去把焦点放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我不是个明星。我不是，我是上帝用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非常微小。所以在福音广播的队伍当中我成长了，我变成一个跟同事们跟同工们还有听众朋友当中的一个桥梁，天天在述说上帝的恩典。我是一个器皿，我不是一个明星。
对，
感谢主。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内地的这些同胞他们始终不能忘记林伟大哥主持的节目？很多时候我跟他们沟通，他们也是这样说，因为他的节目好，不是单单就是说好像追星一样，追星追一个明星，像他刚才所说的，因为神使用他，他学习了谦卑，神使骄傲的人降卑，神使谦卑的人升高。所以当你真正放弃了这个骄傲，神自然就使你升高了。你升高的，你是为着见证神，荣耀神，你是借着你的节目，借着你自己的经历去鼓励人更爱神，更加加增人对神的信心。这也是我们内地听众就是这么多年来一讲起当年的节目来就会提到您的名字。
感谢主。
那我可以再多认识一下林大哥啊。那个历程到了你在福音电台，您说你学到跟人同工谦卑，为主服侍，主是不是要开拓你的境界，要把你的声音要带到更多的远处？那个时候你怎么选择有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另外的地方去？你有很多徒弟吗？老师，
是
对，
我年岁不小了。这个学生遍全球啊，不是全中国，是全球啊。因为我喜欢探索。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探索者。我对声音、对朗诵、对配音、对广播是不敢说很有研究，但是我喜欢探索。我不是探索历史，探索自己啊。所以我的学生很多很多。后来我就知道我的在福音广播这个阶段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就走向全世界了。那个我的工作的电视台呢是一个面向全球的电视台，我觉得我的声音的影响力应该走入另外一个台阶，就是向全球去发声。所以我很顺利地踏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啊，就是凤凰卫视的台声。那么这个电视台是个全世界的，它面对全球市场，我觉得我还是对良友电台、益友电台是很有感情的啊，因为我很多的基本功就在这个台里练成的，在良友电台练成的。所以今天我在凤凰卫视那么多年，30年了吧，很多人说，哎呀你的声音那么好玩，哎呀我们都喜欢。我说是，我的声音四不像，一不像中国大陆，二不像台湾岛，三不像香港，四不像新加坡，我的声音就是四不像。那我就说，哎好啊，谢谢你喜欢四不像。所以我人生走入另外一个阶段，在电视台工作之后呢，现如今已经30年了啊。我感谢主给我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挑战，让我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里服务不同的人啊。我感谢各位，感谢大家。
老师，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的期望是？
我的期待就是我希望我继续的用我的声音去帮助良友电台吧。我希望如此啊。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的为良友电台做一点事情啊。
哇，
感谢主。
当你说出这个，
这个，
我们应该会慢慢来，一定会用得上。
谢谢。
微薄之力，微薄之力。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多元化的。就在世界各地或者在中国大陆各地，能够做一些个培训的工作，演讲的工作，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我的体会。所以在忙碌当中，我还是要为你们祷告，就希望你们这个福音广播电台可以继续的为主做更多工作。
谢谢林伟大哥，感谢主。盼望接下来有空的时候呢，又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当中来，我们共同前行，走这一条服事的道路。
是， 希望下一次林大哥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又可以跟林大哥又来讲故事，最后留下你美好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众很喜欢大哥朗读圣经，
是是，
有一段他特别喜欢的。
今天我带了一个弟兄来参观福音广播电台，他就是小鱼，他13岁开始认识林伟，就后来信的耶稣。我也带了我们教会的一位王姐妹，永红姐妹来到这个电台。那今天很高兴接受梁安的采访，也感谢嘉言的采访啊。那么我把这首诗篇23篇送给小鱼，送给永红，送给梁安和嘉言。
谢谢，
谢谢。
诗篇23篇，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谢谢林伟大哥，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听众家人这段时间的陪伴，我们感谢主，
愿主赐福各位，
再见，
拜拜，
再会啦。
爱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汉语拼音良友.net iradio@liangyou.net。
太好了，今天呢有很多时间可以读我们听众朋友的短信。那我们呢就首先呢读，哎，鲍萌萌，我喜欢鲍萌萌的短信，交给你读。
好，他说万峰老师主持节目有不同的面向，和李崇恩老师搭档粤语的穿越圣经很温柔，偶尔呢会卖卖萌，跟文慧老师一起呢就凹凸的节目效果，故意抬杠激怒文慧老师，出动小棍子加法事后，跟康宁老师呢就很乖巧哦，偶尔会吹彩虹屁，工作很有热情。
该怎么说呢？
量大，会有很多新鲜事物，堪称劳模啊。沪语呢有句话说人来疯，形容有些小孩呢是越人越多越兴奋。
哦，我以为这个说法是叫英语，我只会英语啊，就是叫 attention seeking，就是呢很喜欢别
人
的焦点啊，
关注你，
对对对，就是
的确你就是这种。
对，但是我其实一个人是不介意的，我很乐意一个人坐在那打游戏啊，做事情啊，就锁在一起啊，那样就不需要有人在。
你能独处，也能够处人
啊？不能处人，能处人就不会今天这个样了哈。
啊，不错啊，萌萌他就发现你的长处啊，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鼓励。
难怪要我读，原来要我来彩虹屁。
啊，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呢播完这个林伟老师的分享以后呢，听众朋友也有很多的分享。秦轩呢就说，我89年听过林伟，
八几年
，我以为89年啊，听过林伟、林美玉、周彩云、陈雅芳还有其他人的节目，有农村。村圣经学院奇妙的改变那个时候不常听啊，但是有听过。
他很小嘛那个时候，
然后呢，西福院呢就说，我错过了林伟的节目。
嗯，
我听电台的时候，林伟老师已经离开了电台，只听资深的家人们提到过，还有文其明啊，没想到他85年已经做节目，我还没有出生啊。
哇，对啊，这真的是资深的资深啊。另外呢，3178他就说呢，谁给旷野玛纳的，今天早上我读经读到尼西米记第8章，过了1-2个小时我开始听今天的旷野玛纳节目，其中引用的经文正好就是尼西米记的8章1-12节，让我又惊又喜。哇，这个节目跟与神同行呢，成为了我行走天路的良伴，我常常能够从中呢得到很多指引和勉励，非常感谢你们呐、
啊！对，有些时候是很神奇的，你灵修什么，然后就突然呢就在教会啊，在电台里头听到。
对
啊、也可能是我们电台呢那个广播的量有点大，所以呢你抽中的机会也高。
哎，我觉得真的是有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不单是听众的感受，我们主持人自己都会有这些的，觉得上帝就在回应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查询啊、疑问啊、困惑啊等等。
嗯，只要寻找就寻见，记得这个啊。7781呢，就是说，电台的哥哥姐姐们好，我想学一些知识，在良友圣经学院那些知识的那个啊，我想帮助以后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有信心，更加坚定，不像我的前半生，人生都是被妈妈掌控的，嫁给谁就嫁给谁啊。那但是呢，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啊，因为我的那个条件不太好，但是我希望在良友电台可以得到装备啊。
嗯，不要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妄自菲薄。你先不要看扁自己。首先呢，上帝很爱你，你在上帝眼中呢是宝贵的。那现在呢，有这个目标非常好，你先来装备自己。那你可以报读良友圣经学院，一步一步把上帝的话语读进你的生命当
中。也可以好像我们昨天说，先听我们城主学堂的系统神学
也可以、不是系统神学，是从一开始一直读到系统神学。
好吧，还有4617呢，就是说，主内家人，我很喜欢很多主持人，我默默为他们守望代祷，那但是大家非常忙了，就不打扰他们了，看看电台就好了。其实我们呢也有一些听众真的是这样，这几天呢有位姊妹了过来探望我们、然后说，哎呀，你们很忙，然后呢我们来呢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那你都来了啊，没关系，来吧。那
如果来呢，最好就是先跟我们说一声，预约一下，然后来呢，我们就好好接待。
还有打扰我们是很好的，因为康宁老师呢要给我们指标，要收信。你收到有多少来信呢？反映了啊，万峰工作给不给力？
你的意思是什么？听众来的时候要带一大把信给你吗？
就是你写信打扰我们，我们很高兴。
哦，你说要多
写信，因为康宁老师会欣赏我收到很多的来信。
不是，其实呢，康宁有个责任。就是呢，除了听听你们节目内容做成怎么样，还要告诉你们，哎，你的节目做得很好，很多听众朋友给你来信，哎，我是这样的。
嗯，对，两个方面都是啊。那鼓励你多给我们来信，无论是短信13229966122，或者给我们 iradio@良友.net 电邮，我们收到就行了。
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呢，听众朋友来看望我们。就跟万峰说，我是听 iRadio 爱广播的，
更好更好。
万峰乐的了。
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拜拜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